你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介绍了经验神学的黄金时代，以及当时代表亚里斯多德传统的多马斯和代表奥斯定传统的文德两位大神学家。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经验神学的衰微。第十三世纪的欧洲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无论政治生活和教会生活都处于巅峰状态，造成了神学的黄金时代。可是到了十三世纪末叶，原来奉教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这些国家因为共同文化的联系，人和思想都自由地互相交流，现在每个国家却逐渐意识到彼此的差别，都渴望独立自主，君王也渐渐趋向专制独裁。
神父，这种社会思想的改变对教会来说有什么影响呢？
这种社会思想的转变造成各国君王想摆脱教宗对他们的监护。例如号称漂亮的菲利伯法国国王跟教宗波尼法爵八世，就是为了国王和教宗的权柄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结果教宗失败，严重的损伤了教宗的威严。后来教宗克莱门五世继位，他把教廷迁到法国的阿维农，结果教廷充满了法国的风气，形势也常以法国的利益为重，忽略了整个教会的利益，因此引起其他国家的主教和政府首长的不满。虽然70年后教宗厄瓦略十一世在圣人的劝导和要求下回到了罗马，但是教会又发生争论，同时有好几位教宗并立，造成西方的大分裂。一直到公元1417年工商大公会议才解决了教会分裂的问题。
神父，这么说，这些争端对教会来说一定是很大的损失喽。
不错，虽然工商大公会议解决了教会分裂的问题，可是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得教宗的权威大受减损。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内产生了许多理论。一方面，有人主张民主主义，认为教宗并不是不能错的。教宗的统治权是全体基督信徒委托给他的。另一方面，教会出现了精神派人物，他们重视的是教会生活，而不是一些教会的法律。后来的马丁路德就是属于精神派的人物。
神父，这时候的神学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在中古神学的兴起到黄金时代，神学家都努力以理性来解释信仰。比如前面一课提到的多马斯和文德，他们解释信仰的方法虽然不一样，多马斯重理，文德重情，可是两者的解释都不失平衡。但是后来的神学家对信仰的解释有了偏差，造成经验神学的衰微。加上十三世纪亚里斯多德主义风行欧洲，很多人对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没有选择的全盘接受，因此教宗若望二十一世便禁止亚里斯多德的思想，造成神学界对理性产生不信任的态度。就因为神学界不信任理性，使得十四、十五世纪思高主义和唯民主义的盛行。
请问神父，什么是司高主义？
司高是方济各会会士，他拥有精细圣师的名号。对司高来说，天主是最具体的，天主是唯一的，没有共同的因素。因为人间的哲学、形上学讲的是普遍的概念，用各种方法探讨事物的共同点，以便处理人间事物的本质。但天主没有共同的因素，不是普遍概念，所以人间的哲学、形上学不能解释天主的本质。
神父，思高的意思是不是说人不能用理性来解释天主？
不错，在思高的思想中，信仰是高高在上的，不能用理性来解释。据我们所认识的天主是依靠圣经和启示而来的，由此可见，思高认为理性和信仰是分开的。理性的功能不是为了解释信仰，而是以逻辑来判断信仰的条文，看看条文能不能成立，以及判断各条文之间的合理性如何。这样，神学只是判断信仰条文的可能性，和信仰的解释没有关系。
那思高的看法是不是很绝对呢？
是有点绝对，因为好的神学应该可以用理性进入信仰中，解释信仰的内容。因此，思高的思想虽然不属于唯名主义，却为唯名主义砸下根基，使神学走向衰落的道路。
请问神父，那什么是唯名主义呢？
唯名主义，唯是唯一的唯，名是名字的名。唯名主义以奥坎为代表人物，奥坎是传统的方济各会会士，他把思高的神学思想推演得更清楚，而形成了唯名主义。在天主论方面，奥坎特别重视天主的自由，这也是方济各会的传统。重视天主的自由，结果产生唯意愿主义。唯是唯一的唯，唯意愿主义是说，对于信仰对象的一切，都以天主的意愿来解释。
神父，人要怎么样才知道什么是天主的意愿呢？
按照奥坎的看法，天主的意愿有两种，一种是绝对意愿，一种是一般意愿。可是奥坎特别强调天主的绝对意愿，比方说犯了大罪的人死后应该受罚，这是一般的意愿。可是奥坎认为，大罪人可以借着天主的绝对意愿仍然可以升天。
这是不是说只要天主愿意，一切都可以改变，连大罪也包括在内？
是的，对奥坎来说，罪人和受罚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只是依靠天主绝对的安排。这种观念造成的后果便是唯意愿主义。
那理性呢？理性有什么功能？
在唯意愿主义下，事物本身没有什么真理可言，只是根据天主的意愿而定，所以事物本身没有意义和价值。至于理性，理性也只是看出天主在一般次序的意愿，并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身。所以在奥坎看来，不必用理性探讨事物本身。
前面思高认为神学只是判断信仰条文的可能性，这里奥坎对神学有什么看法呢？
在唯民主义的思想下，科学是许多含有概念的条文，内在的逻辑性的连接在一起，而科学的确定性是来自人的传统和经验。至于神学，神学是把圣经中天主的启示一条一条的加以研究，因为神学不能像科学一样在传统和经验中找到它的确定性，只是把启示的条文逻辑的连接起来，所以神学不是科学。可是神学比科学高，因为神学是把来自天主启示的条文用理性的方法加以研究、分析和批判。
按照奥坎的说法，神学是对天主启示的条文加以研究、分析和批判，这跟信仰有没有关系呢？
按照奥坎的说法，这种研究、分析和批判的工作并不是认识天主本身，也不增加信仰的内容，而只是以人的理性看出圣经中天主的启示是具有联系性的，是可以相信的。
神父，记得神学导论里您说过，神学是对天主的认知，可是这里奥坎认为神学不能认识天主本身，这怎么解释呢？
由此可见唯民主义的偏差在哪里，同时也不难了解奥坎认为外教人也可以研究神学理由是什么了。所以严格而论，唯民主义眼中的神学和今天的宗教哲学是很类似的。在这样的观点之下，信仰和神学是分开的，神学变成哲学的游戏，只是在概念的层次上做琐碎和精细的分析，而不是认识天主自身的学问。
神父，听了唯民主义的主张之后，我觉得这和前面的神学家譬如奥斯定、多马斯、文德等人的看法有很大的距离。
的确，唯民主义的出现使得经验神学走上没落的道路，造成下面四项后果。第一种后果是唯信主义的出现，唯是唯一的唯，信是信仰的信。因为唯民主义把神学和信仰分离，神学没有办法进入信仰的领域，理性被看成无用的，只有信仰是可靠的，于是便产生了唯信主义，主张只有信仰是可靠的。同时唯信主义也替日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预备了道路。唯民主义造成的第二种后果是唯理主义的产生，理是理性的理。
唯理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呢？
因为唯民主义认为神学是对信仰的条文做精细的批判工作，所以神学注重的是一些名称、概念、逻辑和分析等精细的工作，而产生了唯理的倾向。唯民主义造成的第三个后果是信理神学和神秘神学的区分，因为唯民主义认为神学是以人的理性看出天主启示的联系性和可信性，所以神学只是一门普通的学科，与信仰的经验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连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以研究神学，于是造成了神学的俗化。
Thank you.
另一方面，由于神学不能满足人的需要，而人渴望在生命中更深的经验到与天主的接触，于是神秘主义便兴起了。
神父，您说唯民主义造成信理神学和神秘的区分，意思是不是说，原来神学探讨是我们的信仰，也包括我们的灵修生活呢？
是的，如果没忘记的话，在神学导论的课里，我们讲了神学研究的内容不只是信理神学，还包括灵修生活和牧灵工作。如果神学少了这些，就不是真的神学了。唯民主义造成的第四个后果是实证神学和经验主义的兴起，因为唯民主义不信任理性，可是神学是需要人的理性去探讨的，于是实证神学便产生。至于什么是实证神学，在神学导论里我们已经详细的说明过，这里就不再重复。另一方面，唯民主义主张科学的确定性是可以在传统和经验中找到的，于是科学上也兴起了所谓的经验主义。